你能想象你家小区门口的保安在五个月之后就可以痛打当地的市委书记，七个月之后就可以成为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三年之后成为中央委员，七年之后成为国家副主席，中国未来的总书记吗？萧炎说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但是这个人只用七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步。大家好，我是去怀仁堂忘了带枪的多挪方脸。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毛泽东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天降大运的版本之子，王佐的意难平，爱喝茅台的副主席王洪文。1935年的12月，王洪文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农民家庭。有些人出生就在骡马，而有些人出生就是牛马。王洪文的出身啊，算不上大富大贵吧，那至少也是家徒四壁了。小王的幼年生活啊，那是相当的困苦。曾经在他两三岁的时候，还因为长期没有摄入食物，低血糖饿昏了过去。结果他的父亲回来一看，哎，你怎么死了？就准备把他扔到野外。结果后来到野外摸了摸，好像还有热气，又给抱了回来。在这种天蒙开局之下，外加小王同志呢，本身也没有胡耀邦那样的学习天赋，这就使得小王不仅吃得不好，学习也非常不好。小王同志连小学博士学位都没有攻取，而只读了三个月的私塾，就开始接受社会大学的拷打了。当然，本着穷人孩子早当家的传统，年仅15岁的王洪文呢，也为了谋一条出路，主动参军了。在1950年，他主动请缨参加了朝鲜战争，成为了中共志愿军中一名普通的部队通讯兵。成为了通讯兵之后的小王呢，也是非常幸运，他并没有像毛岸英一样在朝鲜战场成为蛋炒饭的先人。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呢，小王从部队退役，转业到了上海的国棉石器厂，这个也是非常不错了，能从东北一跃来到上海。到了国棉石器厂之后呢，他主要开始和纺织机打交道。当然由于没什么文化，精细的活也干不来，小王呢很快就来到了保安这个岗位上，开始了我是保安，保卫一方平安的生活。当然做了这个保安呢，小王同志这段时间肯定是非常不如意的。他坑坑锵锵啊，在保安岗位上干了十来年，到了1965年小王才升任保安副队长，成为了一个副股级的干部。这个晋升速度啊，在当前的公务员队伍里面晋升都算慢的。本来小王的人生呢，可以这样平静的继续下去，跟国家的最高权力呢，也不该有任何的瓜葛。他未来的人生呢，也应该和现在的一些上海大叔一样，喝着咖啡，下着棋，炒炒股。但是啊，一场大规模的版本更新它到来了。1966年中华版本总策划师毛泽东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实世界里搞一次大的版本更新。而这个版本代号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此时身为玩家的你有两个选择。一呢，你可以选择扮演一个被批判的正常人，享受十年死去活来的顶级 SM 生活。二呢，你则可以选择扮演一位名叫红卫兵的神秘角色，在文革中邂逅各种性格各异、能力独特的同志们，和他们一起击败反革命，同时逐步挖掘反党分子刘少奇的真相。而此时在国棉石器厂保卫一方平安的小王同志呢，也自然不能错过这场国服内测活动，并且顺利的加入了红卫兵阵营，成为了这个阵营里面升级最快的那位版本之子。1966年的6月12日啊，文革这个版本刚刚到来，那时候呢，批判之风还没有在全国蔓延。此时的红小将们呢，看到领导还是瑟瑟发抖的，只能扛着毛泽东语录到处欺负一些比自己软弱的人，比如什么邻居啊，比如什么老实人。但是俗话说得好啊，犹豫就会败北，果断不会白给。深刻领悟到版本真谛，特别想进步的王洪文呢，在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就率先搞了个大字报，叫做剥开画皮看真相，直球攻击自己的上级，说自己的上级是搞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身为第一张未经审阅且针对领导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呢，很快便轰动了全场，甚至轰动了全国。然后呢，他就被厂里约谈了。你一个保安队副队长，怎么还敢批斗我厂长呢？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随即呢，小王的工作就被取消了。但是作为工厂街溜子的小王，哪能受得了你这个气？于是忍一时越想越气的小王呢，回到家之后，大笔一挥，就写出了第二封大字报，完全拿出了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心态，表示就要跟你厂长干到底了。他的这一铁头娃行为呢，也很快惊动了上海市委。面对小王的壮举，6月20日，上海市委呢就派出工作组亲自来解决小王同志和厂长的争端。本来正常情况下，按照中共的尿性，小王这种下课上的行为呢，就应该送进监狱，搞一顿大记忆恢复术。但是此时文革风气已起， 上海市委呢面对这种情况也只能妥协啊，上海呢想搞一套各打50大板，想要把这个事情平息下去。上海市委对小王说啊，我不开除你了，什么副的保安队长啊也不要副了，直接就是正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嘛，不要总想着梭哈，还得相信咱妈。谁知道王洪文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摆出一副我自横刀向天笑，看你大狗叫叫叫的架势，甚至开始把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上海市委。小王的这一步棋啊，实际上是非常冒险的，当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版本才刚刚到来，到底版本的走势是什么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整个气氛还没有到位，上来就挑战顶头上司，甚至挑战整个上海市政府，那无疑在别人眼里呢有点作大死的嫌疑。但是所谓富贵险中求，王洪文这套头铁的行为呢，确实也歪打正着的给他打出了个明天。毛泽东此时想搞文革的决心啊，超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在这件事情闹到全国之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上海市委镇压洪小将的行为呢，被批评为压制群众运动，被批判为不忠诚毛主席，一顶大帽子就扣了下来。瞬间呢，王洪文就开始占据了理论高地，随即王洪文也开始借势反击，他召集支持者成立了工人革命造反小组，开始印发油印传单，批判厂党委和厂长是走资派，他还带着手下一堆之前的街溜子，现在的洪小将，冲进了厂长办公室查黑材料夺广播，成为了厂里最激进的造反派领袖。他这带头一搞啊，那也是搞出了名堂，他所带的国棉十七厂造反小组被上海其他的激进造反派争相效仿。这时候的王洪文啊，已经摇身一变，从一个被停职的保安副队长变成了工人造反派的核心代表人物。当保安少走30年弯路，这句话含金量还在上升。这时候的王洪文一看，那上班还上什么班呢？上班哪有造反好玩啊？我上班领导对我重拳出击，我只能唯唯诺诺，造反我能把领导吊起来的。之后王洪文干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上海组织造反派的活动中，成为了职业造反派。到了11月，此时的小王也已经不满足于只造自己工厂的反了，他筹组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且担任总司令一职。而且在成立之后，他转头就找到了上海市委，也就是上海市委承认他的地位，并且这个时候王洪文野心进一步膨胀，他不仅要求上海政府承认他们造反司令部的合法性，还要求上海市政府交出上海市长市委书记给他们批斗。批斗啊，有时候就像吸毒，刚批斗过厂长的王洪文呢，已经毒瘾难耐了，想着我要再进一步搞点大的，想要找个市委书记斗一斗。当时的上海市委呢，看到王洪文这种离谱的要求，那是果断拒绝，虽然毛主席批判了我，但是你这是几个菜喝成这个样子，你一个五个月前还是保安的人，现在就要开始打市委书记了，你是想上天了吗？啊，小王一看，你不让我搞，那好好好，那我们就去北京，去天安门，我让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喝高了，我看看到底现在是谁的时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充满雄心壮志的王洪文却遇到了一点点现实问题，那就是上海离北京啊有那么一点点远，等大家靠着两条腿十一路公交走到北京的时候，那可能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要去北京那得有点交通工具啊。于是小王干脆想出了一个荒野大镖客式的计划，那就是抢火车，一不做二不休。11月10日，小王和他的几个同事就带了1000多号人冲进了上海火车站，准备抢夺火车。火车站的安保人员哪看过这个架势啊，想着我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你这是让我干掉头的买卖啊，
一个月才几百块，你玩什么命啊你。
安保人员呢也不想跟着上千号人玩命，看到王洪文带人来了就立刻投降，让出了火车。抢夺火车的计划呢进行了异常顺利，但是上海市委也不是好惹的，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政策，上海市委呢干脆派出了军警在上海安亭截停了火车。王洪文一看那也急眼了，因为如果没有办法进京面圣获得组织的合法性，上海市委随时有理由打着什么名头把他们给灭了。二不做三不休，王洪文决定干脆把事情再闹得大一点，你不是劫我火车吗，那我也劫你的车，直接组织人手开始集体卧轨。他们这一闹不要紧，整个京沪铁路当时中国运输最大的大动脉就此中断了，这也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不过这时候对于王洪文来说，那确实是优势在我了，
优势在我，
毕竟王洪文的目的就是想找毛主席申冤，想让毛泽东看到自己，这么一搞把京沪铁路都给搞得停运了，那毛主席呢自然也是看到了。知道这件事之后，文革总策划师毛泽东就命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推手，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 张春桥呢在11月11日奔赴上海处理这个安亭事件。这是张春桥和王洪恩的第一次见面，这一见啊可以说是一眼万年，他们二人之间的政治同盟呢也是从这一刻开始的。10月13日到达上海的张春桥呢先去见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啊见到张春桥那是拿出了一副葫芦娃哭爷爷的态度，告诉张春桥啊他们也是按章办事，我们都是冤枉的呀，青天大老爷赶快给我们伸冤。但是身为文革副策划师的张春桥自然心底啊那是希望文革闹得再凶一点，所以张春桥啊表面上是拉着上海市委的人员拍着胸脯保证我一定会照章办事解决问题的，绝不会答应这些人任何条件。结果到了下午面见王洪文的时候，就代表上海市委接受了王洪文所有的条件。知道这一消息后，上海市委那也是彻底闹麻了，简直是欲哭无泪。于是这时候他们也学起了告御状那一套，给身在北京的毛太祖呢发了一封电报申冤。但是哪有青天大老爷啊，到现在上海市委还没有跟上版本的节奏。11月16日毛泽东的圣旨很快就下来了，以为可以逆风翻盘的上海市委兴奋地打开电报，结果看见上面说的是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嘛，完了，全完了。好消息是援兵到了，坏消息援兵是来打我们的。上海市委在和王洪文的这轮斗争中彻底败下了阵来。当然总是有人想摘桃子的，在王洪文取得胜利的同时，此时上海还有另一支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叫做赤卫队。这个赤卫队看到王洪文胜利的这么痛快，这帮人觉得自己也行起来了，你能斗我怎么不能斗，你斗老了上海市委我要斗得更厉害。于是在1966年的12月23日，赤卫队就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夺取新的胜利的大会，聚集了30多万人啊冲击上海市委。作为一个刚成立一个月的新组织，能整出这么大一个火，那确实也挺厉害的。可是赤卫队忘了呀，中共就像一座黑暗森林，每个势力都是带枪的猎人，一旦某个势力暴露了自己的利益和力量，就可能被其他势力消灭。12月30日王洪文也看自己的上海造反派第一人的身份刚刚得到就要失去，要被赤卫队来了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即王洪文立刻带着自己手下十多万造反派拿起手边能找到的一切武器，直接跑去康平路发动了自己的保安专场，跟赤卫军来了场大型的黑帮械斗。在小王的指挥下，没有什么组织经验的赤卫军被打得四散而逃，上百名骨干被抓，组织也被迫解散。此次事件呢，后来被称为康平路事件，也是文革时期武斗的开端。我们现在一说到文革啊，都知道文革时期有游街批判习仲勋的，游街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也就是所谓的文斗。大家可能也都以为文革时期死的人呢，都是这样游街被批斗死的。但是文革时期啊，中国是有大规模的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内战的，也就是所谓的武斗。这种武斗啊，最早是拿什么棍棒砖头和黑帮械斗一样，但是之后呢就升级成了拿枪上阵，甚至到了后面还有重机枪甚至迫击炮上阵。中国文革时期全国上上下下很多地区都进入了武装内战的状态，而根据预估，文革时期死于武斗的人数最少在30万，最多能到50万。至于这一次王洪文发动的康平路事件呢，就是文革武斗的开端。毛泽东开启了文革 1.0， 王洪文则给这个文革打了个小补丁，把版本推进到了 1.1。 而这一创纪录的武斗事件之后呢，也彻底奠定了王洪文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造反派总头目的地位。在收复上海其他造反派之后呢，王洪文也决定更进一步，他已经不想只做上海造反派的头了，而是想做上海的头。1967年的1月啊，上海这座城市也彻底开锅了，红卫兵们满墙贴标语，造反派的广播喇叭也是昼夜轮班的不知疲倦的循环播放着毛泽东语录。此时明白在上海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的小王，随着夜幕降临，率领手下的造反派们直接冲进了上海市委、公安局等重要机构，一边夺取印章，一边夺取广播站，在抢夺的时候还丢出去了很多汽油弹以及火把。整个汽油弹火把交相辉映，照的上海市上空啊是红云万丈，如同史书中的帝王降生。1967年的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5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宣布夺权，紧接着广播和电视台也被接管，无数来自上海工总司的指令以此为节点传达了出去。1月6日王洪文召集造反派开大会，宣布要彻底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会议气氛啊，那是比皇帝登基还隆重，比战前动员还热烈。 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从市委书记到局长，上百名高级干部被从家里拖出来，揪到批斗会场，被这些红小将们轮番批斗。中间谁要是敢反抗，谁就会被扣上顽固走资派的帽子。这帽子啊，大的能罩下整个黄浦区。这场行动呢，后来也被称作一月风暴。在王洪文夺权之后啊，上海所有的政府机关接近停摆，所有的民政机构也被迫停止办公，上海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接近崩溃。人生有时候就是那么奇妙，放到现在这个时代，你能想到你门口小区的保安队长六个月之后摇身一变就能变成上海市委书记吗？能成为上海的一把手吗？还能把现在的上海市委书记按在脚底下踩吗？我相信没人能想到，而我们的小王同志就做到了。这其实也是文革的魅力。我们现在很多人啊都说毛泽东能发动文革是因为中国人都被毛泽东洗脑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权力的诱惑。权力有时候是最好的毒品，几个月就能翻身从保安变成市委书记，在这样巨大的权力诱惑下，谁不愿意发动文革呢？至于文革之后政府运转的破碎，经济的衰败，我赢了那谁又管他洪水滔天呢？之后受到上海的影响，受到小王同志逆袭的影响，中国各地各省份啊，也都纷纷掀起了各种造反派夺权运动。这些人原先很多都是当地的地痞，但是在文革的浪潮下，他们推翻了政府，解散了警察，接管了电台，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批斗任何他们曾经看不顺眼的人。对于这场行动造成的景象，不仅各地政府都在谨慎观察，还有一双冷眼也从未离开过上海，那就是制造了这场所有混乱的中心，远在北京的毛泽东。而此时啊，一个契机，一个能让王洪文更进一步的契机也到来了。1967年夏天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搞的是如火如荼，全国各地呢都在效仿小王搞的一月风暴，群众组织呢四处夺权。但是在老革命根据地武汉，这政策演变成了彻底的一坨大便。武汉啊是重工业与军工城市，工人组织呢那是非常多的，其中最大的两派呢是得到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和代表中央文革路线的钢铁工人联合司令部啊，简称工总。武汉军区司令员陈载道呢是个老共粉的，长期的主张呢就是维稳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维稳。在两个造反派里面啊，他认为百万雄师这些祖安老哥实际上是代表忠于毛主席的老工人，而造反派才是搅局分子。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别的民间武斗还停留在菜鸡互啄使用棍棒对抗的阶段，而武汉呢直接是正规军下场，开着坦克扛着火箭筒出兵压制了那些其他造反派。在武斗早期啊，这纯属于开外挂，但是这举措啊，让姚文元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极为不满。明明自己的中央造反派才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怎么到了你武汉就变成了百万雄师是忠于毛主席的？谁忠于毛主席不是你陈载道说了算呢？于是姚文元进一步请示毛泽东，希望毛泽东呢帮忙当地的中央造反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呢，也是十分震怒，认为武汉军区啊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在7月14日，他亲自带领周恩来、江青还有自己的笔杆子王立等人南下武汉，准备现场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召见了陈载道，语气严厉地要求他转向支持中央造反派。但是毛泽东这么一搞啊，陈载道是能接受的，但是武汉军区的基层官员和百万雄师是坐不住了。这段时间两方武斗，百万雄师和工总已经是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双方见到对方都恨不得把对方活剥了。百万雄师知道如果工总赢了，自己一定落不下什么好结果，所以百万雄师和基层军官开始决定逼宫。毛泽东自己啊是牛逼惯了，以为跑到武汉还是北京，结果在7月19日到20日的凌晨，武汉的事态开始全面失控，数万百万雄师群众在军区的默许下包围了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宾馆，高喊打倒王立，打倒中央文革。在百万雄师的围攻下，中央代表王立是直接被拖了出来，殴打了数小时，打完那是头破血流，其他的中央代表则被围困了数小时。虽然这个时候这些百万雄师喊的口号还没有升级到打倒毛主席，但是很明显毛泽东知道这些都是针对自己来的。毛泽东本人就在宾馆的不远处，听到外面的枪声与喧嚣，意识到局势已经远超出自己的控制了。凌晨时分，吓尿了的毛泽东也决定提桶跑路。7月20日夜，毛泽东就立刻秘密登机离开了武汉，连夜飞往了上海。这是毛泽东自掌权以来最惊恐的一次撤离，差一点武汉就要变成了第二个土木铺了。在光速撤离之后，他也连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命令立刻通电全国，撤销陈再道的职务，解散百万雄师。而命运的齿轮啊，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远在武汉的陈再道以及百万雄师，看似和远在上海的王洪文以及他手里的造反派，那是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百万雄师事件却成为了王洪文再进一步的阶梯。灰头土脸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啊，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文革。说到底，毛泽东发动文革还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发动文革呢，让这些工农兵斗倒自己的反对者，清洗反对自己的官僚队伍。但是武汉发生的事情啊，让毛泽东也没有想到，怎么这些工农兵喊着是忠诚毛主席搞的文革，结果斗得狠起来，连我自己本人都斗呢。这就让毛泽东开始思考，到底该怎么驾驭这些文革小将。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再次把目光聚焦在了王洪文身上。王洪文文革搞得好，学历低，忠诚，年纪小，背景还浅，只能依靠我毛泽东这棵大树，处处看起来都让毛泽东满意。因此毛泽东决定把王洪文立为造反派的标杆，立为红小将的标杆。从此王洪文也像顶着高血压玩撸啊撸一样节节高升。到了1968年啊，王洪文以上海市国庆官吏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北京，毛泽东破天荒的亲自接见了他。在和王洪文砍了一下午大山之后啊，毛泽东觉得对于这小子的刻板印象那是完全没错，他既忠诚又没有文化，这就是我要的舔狗。于是王洪文干脆被毛泽东留了下来，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刘少奇被彻底打倒。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洪文开始走向了中央政治舞台。很快到了1969年的4月，中共九大上，王洪文则是更进一步，直接成了中央委员。这个时候啊，另一个文革大手的江青也是对王洪文甚是满意，甚至直接对王洪文说，知道吧，毛主席对你希望很大，加油干吧。彻底被吊成翘嘴的王洪文呢，也开始每天拿着共产党的理论书籍摁造。听说安卓毛泽东呢还有兴趣学习苹果英语之后呢，还专门找人请教英语，突出的就是一个上行下效。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啊，王洪文虽然已经得到了毛腊肉的赏识，也开始逐渐进入了中共的政治核心圈，但是主要的职责还是干造反派的那一套，根基呢还是在上海，段位呢依旧还没有上来。不过啊，命运总是在眷顾小王。1971年风云突变，毛泽东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北润苏联的时候意外坠机了。而在林彪去见了上帝之后呢，毛泽东也就被迫需要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而毛泽东思来看去，小王就成为了他的接班人重点考察对象。之后呢，对于小王的考察也非常顺利。在1973年的8月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正式成为了中央副主席，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了党内第三人，也成为了名义上中国的太子。七年前还是保安队长，七年后成为国家副主席，名义上的太子。至此小王完成了一步登天。你说就小王这传奇履历放在短剧里，我都觉得这短剧拍的实在太离谱，萧炎还得30年才能从河东到河西呢，你小王七年就完成了这一目标，王傲天已经不足以形容我们的小王同志了。但是这个国家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王傲天此生最高光的时刻呢，也很快就要过去了。运气确实能成就一个人，但如果这个人没有实力接住，运气有时候也未必是个好东西。你说在1973年成为接班人的小王呢，毛泽东是否真的想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呢？理论上应该是想的。从1973年到1974年间呢，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他会见来访的各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呢在各种场合拔高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这明显呢都是在为小王铺路。但是大家都不看好你，而正好你也最不争气。王洪文那个小学没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这个时候啊就严重拖了后腿。在1973年成为中国的接班人之后呢，王洪文的职责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之前呢他只是一个天天搞武斗的地方造反派头头，而此时的他呢，在周恩来身体不好之后，身为国家的三把手，他确确实实成为了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可是当王洪文真正掌握国家这艘大船的方向盘之后，真正开始制定国家政策，开始决定中国的方向之后，他的表现都已经不能用糟糕来形容了。此时的毛泽东呢是这样规划的，王洪文这个忠于自己的人呢做未来的中国一把手，邓小平呢做未来中国的二把手，两人一起搭班子，形成现在毛泽东配合周恩来的一个局面。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能力和在元老里面的地位呢能确定班子不散，中国不散，而王洪文的忠诚呢则能确保毛泽东在死后国家发展不背离毛泽东设下的路线。毛泽东这时候最怕的是啥呢？就是怕重蹈自己老师斯大林的覆辙，死后被一个赫鲁晓夫搞个大批判。但是理想它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小王说到底啊，他只是个转了业的保安， 闹闹群众运动，搞搞黑社会械斗，那还是行的。但是一涉及到具体的治国理政，就有点习近平难为无米之炊了。开始执掌国家之后的小王呢，甚至因为文化水平过低，连基本的党内会议都组织不起来。根据后来者回忆呢，王洪文每次组织公开会议的时候，只能坐着，不敢发表任何意见。一开口讲话呢，就完全是照着稿子念，完全撅不住别人的提问。在关键议题上，更是根本什么都不懂。而到了闭门内部会议的时候呢，小王虽然话多一点，但是也根本不会从实际角度考虑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外交问题，只会从忠诚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在内部会议上，如果聊到中国的粮食产量规划、农业机器生产产量规划，小王呢就只会喊起口号，上起高调，上来就是无产阶级最伟大，无产阶级只要齐心协力，忠于毛主席的领导，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完不成就是不够忠诚，还需要文革，需要进行思想教育。三年大饥荒根本就不是规划上出了问题，而是在忠诚度上出了问题，是在思想上出了问题。这通发言啊，把其他参会的高级干部搞得那是一阵无语，我和你说东，你和我扯西，会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这一番表现呢，也让毛泽东留下了一句没有文化的评语。这点呢，王洪文其实就要学学我们的习主席了，同样是小学文化，怎么习主席就能稳坐泰山呢？你王主席怎么就不行呢？此时对于小王来说，除了搞不好经济，搞不出政策，小王的人际关系啊，那也是一塌糊涂。本来毛泽东让王洪文和邓小平搭班的意思呢，是两者相互钳制，携手进步。毕竟对于毛泽东来说呢，党内元老虽然经过一轮清洗，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连自己都要团结这些党内元老，更别说未来的小王了。邓小平呢，就是很懂这一点。和王洪文搭班子的邓小平呢，虽然文革时期被洪小将那批斗的是一叫一个惨呀，儿子呢都直接跳楼了，但是依然在这个时间段愿意表现出配合王洪文的态度。可是本身就已经得力又得志的王洪文啊，则是一步不让，上来就直接和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开始了一场大撕逼。虽然这一轮撕逼是以邓小平再次被下放、王洪文胜出而结束，但是这也把党内的元老全部得罪完了。此外，这时候的小王同志作风还非常不好。他的作风不好呢，倒不是说他搞贪污腐败有多胡作非为，而是有些不上档次。小王同志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爱好，那就是爱喝酒，而且喝的不是一般的酒，而是国宴用的茅台。他经常一天能喝四顿大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喝茅台，有时候喝得糊里糊涂，舌头大大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不过更致命的是，对于王洪文来说，有点喝不起酒。本来按照王洪文的级别呢，喝点茅台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当时中国很多地方饭都吃不上，粮食非常紧缺，所以这些茅台酒呢，即使在北京那供应呢也是有限的。你没事正常喝一点呢，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多喝，天天喝，一天喝四顿，那也是要钱的。而此时呢，王洪文刚刚上台，底蕴不够，手里没啥钱。为了喝酒呢，王洪文先是找上海市委要钱，每个季度呢都要上海市委送点钱给他。上海市委呢也确实每个季度都给王洪文送去几百块钱，而这些钱呢都被王洪文拿去喝酒了。但是这还不能满足王洪文的酒瘾，之后王洪文呢这个鬼才还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干脆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啊，国宴结束之后，把瓶中剩下的没有喝完的茅台酒呢会并在一起，重新装在一个塑料瓶里面，然后内部供应，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啊是不止一次两次去买这种酒，这种嗜酒如命，甚至已经到了为了喝酒去勒索地方买剩下来的散装酒，实在是上不得台面，哪有国家副主席会干这种事情呢？这也导致很多党内的高级官员根本看不起他，搞不好关系，做事情太 low， 使得从军队到国务院再到党内高层元老，没有一个人是认可王洪文的。叶剑英更是直接评价他不能接班，管不住军队。此时你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大家集体不认可王洪文的行为，要是你王洪文真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我可以死前帮你把元老全突突了，学一波朱元璋大烧功臣，但是你一个半路跑出来的干儿子，那想想还是算了吧。面对这样的王洪文，毛泽东最终呢也只留下了一句王洪文不行的评语。此时老毛子想一想，哎，反正忠诚我的人排队能从天安门排到华盛顿，也不缺你一个王洪文。所以在王洪文成为接班人后的两年不到时间，因为能力过差，就直接被毛泽东果断抛弃了。到了1975年的1月，王洪文开始被下放，虽然他的地位呢还在，但是实际权力呢变成了只负责宣传这一块，国家事务呢都被移交给了华国锋处理，华国锋成为了毛泽东物色的新接班人。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啊，如果正常发展下去，王洪文呢他也只是能力过差，作为一个党内的高层呢，估计呢也能混到死，得了一个安享晚年。 可是啊，人不怕菜，就怕又菜又有野心。到了1976年的9月，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到来了，那就是王洪文的大爹啊，毛泽东突然死了。虽然这个时候理论上继承人已经不是王洪文了，而是华国锋了，但是俗话说得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是个保安的时候，我都敢斗市委书记，现在我党内排名第二了，刚刚失去接班人身份不到两年，我还不敢斗你个华国锋了。妈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他的。于是王洪文决定造华国锋的反。但是王洪文不知道的是，当初他能以保安身份斗市委，并不是他牛逼，而是借了毛泽东的势。他的政治手腕在中共元老眼里那就是不堪一击的。王洪文和他手下的人在这场荒唐的政变中呢，那也是尽显幼稚。邓小平后来能干倒华国锋，那是因为邓小平顺应了大家都想改革开放的大势，也是因为邓小平团结了党内元老。而想要造华国锋反的王洪文，那是谁都团结不了。在毛泽东死后呢，王洪文立刻开始尝试调动各地军队，王洪文、江青、毛远新都开始各自发力，他们先后联系了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沈阳军区，希望得到这些军队的支持。但是当电话打过去，得到的回复全部都是我听叶帅的，也就是我听叶剑英的，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愿意听从王洪文的号召。当然王洪文也并不是完全需要依靠正规军的，王洪文的大本营上海还有个上海民兵组织，是当年王洪文搞武斗时留下的。这个组织虽然叫民兵，但是就如我上面所述，文革发展到后期，动不动呢就是搞大规模武斗，动不动就是上火箭坦克，这个民兵呢在这个时候也并不弱。在1976年王洪文发难的时候呢，这个民兵组织已经有了9个师、602个团、1287个营，除此之外还有枪支22万支、火炮1900余、火箭筒2600具。此外北京呢这个时候也有一定的校园民兵组织，比如北大清华民兵团，这些呢都算是有一定战斗力的，王洪文要是能好好用一下，说不定能翻身农奴把歌唱。但是真要王洪文调兵造反，王洪文又怂了，他害怕真的调兵就成了军事叛乱，这个可是死罪啊。并且此时不仅王洪文调不动军队，不仅王洪文怂，四人帮内部之间还内斗不断。虽然我们都是把王洪文、江青他们这些人统称为四人帮的，但是自1975年开始，江青和王洪文的关系就开始迅速变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江青在毛泽东病危的时候还对毛泽东大喊，我们这里有叛徒，有人靠不住。这里的有人和叛徒指的就是当时在旁边的王洪文。到毛泽东死前，江青还想和王洪文在四人帮的座次里面争个高低。你说要怎么说这帮人呢？人缘差，又怂，又在内斗，更关键的是还想夺权，纯属人菜瘾大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四人帮及王洪文做出了一个非常离谱的操作，那就是即使团结不到任何人，也不敢发动兵变，甚至内部四个人还在撕逼，但是王洪文和四人帮也毅然决然要和华国锋斗到底。在9月11日毛泽东死后的第三天，王洪文和四人帮就急不可耐地搞了一个叫做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的新机构。借着这个机构，王洪文和四人帮命令全国各地凡重大事件紧急情况都必须向中央办公厅指示，而非是向华国锋的党中央请示，直接命令中央和华国锋撕破了脸。这个时候的华国锋叶剑英想着，卧槽，我正好没有理由干你，瞌睡就送枕头是吧，你自己就造反是吧，那我可找到理由干你了。而且此时王洪文和四人帮那也是出奇的好干，在四人帮不知所措的时候，华国锋就一直在团结各级干部，比如掌控整体军队的叶剑英，负责北京警卫系统的汪东兴，负责北京卫戍区的吴忠，这些人呢都迅速被华国锋团结了起来。并且在团结好这些人之前啊，华国锋也是非常谨慎的。华国锋在团结好这些人之前是一直拒绝在小规模会议里面和王洪文单独见面的，防止自己突然被四人帮拿下。但是已经令你中央和华国锋彻底翻脸的王洪文以及四人帮则好像一点危机感都没有。1976年10月6日团结好所有人的华国锋啊，让中央办公厅以毛选第五舰有问题的一个小借口，召集包括王洪文在内的四人帮去开会，准备搞一场鸿门宴。在会议之前啊，因为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已经投靠了华国锋，所以王洪文的警卫都已经全部被更换了，但是王洪文依然毫无警觉，警觉性之差令人无语。深夜中南海黄仁堂内灯火辉煌，王洪文啊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就自信地迈入了会场。此时的王洪文啊还天真的以为华国锋叫自己来开会真的只是一场例行会议，谁知他刚走进会议室，两边的卫兵一左一右就立刻上来把王洪文控制住了，把他扭进了大厅，而大厅里面坐着的则是早已等候多时的叶剑英和华国锋。 之后在华人堂外还没进场的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也都被控制了起来。到被抓的时候，江青终于开始大喊起来，洪文呢，洪文呢，怎么不来帮我？想起了自己这时候应该放下内斗。四人帮这场荒唐的政变也在35分钟之内就被彻底击败了。而王洪文唯一的支持者上海民兵组织的负责人则被华国锋一封书信骗到了北京，兵不血刃的就被夺取了兵权。整场斗争下来啊，两方的段位实在差的太多了。那确实也没办法，以华国锋为首的这些中共元老啊，那是跟着共产党一步一步杀出来的，还经历过文革时期的一轮轮内斗，而四人帮呢则是完全依靠傍上毛泽东这棵大树成长起来的，两者呢怎么可能是一个段位的。至此，王洪文这个距离中国最高权力仅有一步之遥的王傲天政治生命呢也彻底永远的结束了。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在倒台后啊，可以说小王之前过得有多潇洒，下场呢就有多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抽象的威权国家，共产党的一套大记忆恢复术呢，王洪文自然也是免不了。被抓的王洪文呢并没有被带去正规的拘留所，而是被带进了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开始了睡眠剥夺的酷刑。这个地下室里面啊，装满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呢就会响一次，发出的声音呢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难以入睡。为了更好的剥夺王洪文的睡眠呢，王洪文还被注射了一种药剂。根据王洪文自己所述呢，只要注射那种药剂，无论怎么样都睡不着，心里烦躁，特别痛苦。王洪文还说啊，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而这样的折磨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从王洪文嘴里问出什么罪证。政治斗争嘛，赢了那还要什么罪证呢？这些人只是单纯的想要摧毁他的精神，以及对他进行报复。最终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折磨之后呢，于1977年的7月，在中共13届三中全会上，王洪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之后到了1981年的1月25日，特别法庭呢又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多项罪名呢判处了王洪文一个无期徒刑。在拿到判决之后呢，王洪文就被转送进了专门关押共产党高级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这里之前是关押了不少被王洪文文革时期亲手送进来的同事。不过虽然这时候已经坐牢了，但是对于王洪文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了。不过因为以前做副主席的时候啊，天天喝大酒，年仅49岁的王洪文呢就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后来经中央批准呢送到了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复兴医院住院治疗，并在1992年的8月3日因为肝癌在北京去世，终年呢只有56岁。多伦多方脸呢也在这里温馨提示大家，喝酒有害身体健康，王洪文呢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我们再看王洪文的一生啊，他能有那么快的晋升，其实和他的个人能力可以说毫无关系。中共很多高官呢确实很坏，但是能像王洪文这么蠢，这么不学无术的倒是独一个。当然王洪文的经历呢更是曾经文革时期的荒唐写照，他本质上只是文革时期借着毛泽东东风爬上去的一个太监，一个小丑，是毛泽东对于政治的掌控欲塑造了王洪文。而王洪文离开毛泽东之后呢，也是立刻原形毕露了，王洪文曾经得到的一切也都在毛泽东死后归于了虚无。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